广告，台湾最有品牌力的牛樟芝，用现代人的体质为基础，开发出顶级的调整体质配方，可以补充你的营养和活力。恩阳生技的创办人，这位刘文煌，他讲话非常的诚恳。那么因为父亲操劳早逝，他本来是一个光电工程师，后来很严谨的投入了生技业。他把台湾珍贵的牛樟芝的子实体结合日常保健，有了非常非常多的技术，还投资了3亿打造了全世界别人没有办法培养出来的台湾国宝。那么他有非常多的论文还有科研的成就哦。那为你推荐的是滋补胶囊，还有呢一个叫做蓬莱之宝，也就是如果啊你的身体很衰弱或生病之后的保养，相信牛樟芝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食用它。还有喷粉可以减少你喉咙的干燥，那这是坚持了12年的品质。还有一种叫做精明家，是加了牛樟芝的叶黄素，今天呢都卖得非常非常便宜。如果啊你喜欢它的产品的话，买到了一定的额度，它竟然还会送你10000元的牛樟芝，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献礼，他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兴奋。请你看一下资讯栏的连结，孝亲最好的礼物，尤其家里有身体很虚弱的久病之后的人，需要保养的话可以尝试。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恩阳科技的刘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医师会在群组里面来回答你，请加入 LINE 的群组哦。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看见阳光灿烂。今天是快乐的一天，早上起床。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今天要讲的是大家应该很感兴趣，打造爆款到底是不是一门玄学呢？大家都说哎呀，这有时候很难讲啊，有的明星会红，有的明星不会红，有的产品就是丢粥，有的是不丢粥。那么到底怎么样去用一个角度来看爆款的逻辑呢？什么叫做爆款？爆款就是他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他很吸睛，凝结了某一种的共识。那在市场上哦，很多时候就会出现爆款，有时候也会出现金句啊，对不对？像周杰伦讲的话，你听起来好像也没怎样，但是他讲的话哈，就什么事哦啊，哈，很怎么样啊，就都是大家会学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啊？那么要了解爆款的机制，就是你可以看见财富逻辑运行的重要角度。所以问题啊，这个怎么样去打造爆款很重要啊，它也不是玄学。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那么在去年的消费市场上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爆款，也就是这个流行，所以我们去买。事实上也不是只有去年，台湾呢、啊、之前的从蛋挞爆款，有没有什么牛奶面包爆款、娃娃机爆款，你就知道了。不过这爆款的悲剧常常就是没有人去的时候没有人去，有人去的时候非常疯狂，而且接连开业，后来就倒成了一片。60年前艺术家安迪沃荷有一个预言，他说的是谁都可以在15分钟内出名那么就是只要你在那个15分钟内抓住大家的眼球。那现在对行销的人呢，就是也都希望打造爆款，但是对爆款的感情是挺复杂的，觉得有时候啊 ABCDE 都做骗了，就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他想要的结果。有没有任何策略可以压中一个爆款呢？那从经济学家的看法而言，你来听一下，的确是很有趣的。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那一家公司到底应该是压住爆款还是均匀分配资源，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大家比如说你投资上面，我一定会告诉你拜托你不要压，就是压那个估值了， 啊，压估值的话通常就是会很惨嘛，那你最好是均匀的压，但所谓的均匀也还是有比例的问题就是了。但是如果只压一个，那风险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可是也有人不这么想哦。我们从学术界来看，哈佛商学院有一位叫安妮塔艾伯尔斯教授，他写过了一本书叫做《爆款如何打造超级 IP》。他说呢，开发产品一定要用重磅策略，就是啊，比如说苹果投入 Apple 啊，那就是 Apple 啊，不要搞个 ABCDE 或者是又来做个传统手机之类的嘛，哈。那么他认为哦，这样要有重磅打造爆款，才能够结合制作、行销、发行各方面做最大的努力哦，这比平均用力回收的高哦。他认为未来的市场将由爆款占据主导，很可能他就占了60-70%，其他的就只有是一些不爆的款，就只能分得一些粥，后来就倒闭了。那一切行业都有爆款哦。那么从经济学上来看，到底压住爆款还有均匀下注，因为刚刚的安妮塔是行销学的嘛，到底哪一个策略比较有优势呢？我用的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的教授唐芽的说法。他说我们发现不管是悲观乐观还是普通的市场环境，压住爆款的利润都比均匀下注高很多。诶，经济学教授也赞成这个看法哈。那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现代的讯息技术越来越发达，社交媒体盛行，造就了两个事实。一方面是社交媒体让我们消费者的注意力变得很稀缺啦，就是你一个小媒体哈，每个都是小行星嘛，想要吸睛还真的不是很容易，所以只有爆款才能够吸引到大多数人的眼球。另外一方面呢，资讯的技术会让消费者触达的规模很庞大，触达的精准度也变得很高，效率很高，所以呢，就只要有人帮你口碑行销，你的爆款的市场爆发率就会强上加强，大者通吃，所以呢，这个会导论到一件事情，在一个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时代，对于任何的产品服务而言，跟你讲平庸就是最大错误，其实我也赞成，要么你就很便宜很便宜，品质普通，但你偏要不要普通，品质普通价格又普通，那也许呢品质很好价格很贵，还有比这个品质普通价格普通有一些出息。那么想清楚平庸本身是个错误之后，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从电影、图书、游戏到食品饮料、服装，大家都在下血本研发制作爆款的商品。你看游戏就知道了，大概啊，就前三名市场通吃，后面的小游戏只要你不红，大概也没有什么长尾效应了。那么尤其国家越大，它的状况对于爆款策略是越有利的。怎么说呢，第一个理由就是当市场往下的时候，平均回报会往下。这些年来以中国来说，它是大环境趋缓嘛，很多消费市场面临下行的压力，所以回报率呢是在下降的。经济学告诉我们，人们在不确定的市场中倾向于干嘛呢？冒险。所以平平淡淡未必能够收获稳稳的幸福。这句话也可以让你说，哎呀，平安就是福。你觉得现在平安是福吗？我看也不见得。平安当然是福啊，但是你完全没改变肯定不是福嘛。所以在市场整体萎缩的状况下，要有一个爆款，一个公司才有活路。第二呢，人们有从众心理，尤其东方人啊，也不要东方人，其实都一样了，从众心理特别显著，要去哪个城市红就去哪里打卡，只要有人说那家店好吃，哇，他就一小段时间全部爆满，后来就要看自己的造化了。英国经济学家有一位叫做保罗·奥莫罗德，他又提出一个效应，就是你很熟悉的蝴蝶效应的经济学。他说的是什么呢？人们在面临大量选择的时候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更可能去 copy 或仿效他们信任的人呢？在这样的模式里面呢，很多东西的流行不是因为哦，它真的很好吃，它很棒，它看起来很美，而是它已经流行了。那么怎么样提高爆款的概率呢？那花大钱来下注有用吗？无论如何，爆款都是一个几率，不是很确定，下再多钱也很可能死得很惨。那具体应该要怎么做？不愧是经济学家，他给了一个公式，这公式叫做爆款产品等于客观几率乘以产品创新乘以情感连结。他说这个公式可以解释很多爆款常青的原因。比如说啊，他们就有个游戏公司，这游戏我不是很懂，因为我自己没有玩呢。像有一个公司叫米哈游，就是一个爆款不断爆款还常青的企业。那他们曾经发过一个，因为我对手游真不懂，我就照念啊。他们的手机原神呢，一开始那个公开测试啊就很厉害了，那年收入呢高达了将近400亿台币。那么王者荣耀，这是国民手游腾讯的，当年的收入事实上也大概就是400亿台币多一点。所以也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一款跟国民游戏王者荣耀同样级别的爆款产品。后来这家公司很厉害，每款产品都是通吃全球的精品爆款。2023年4月上线，有一个叫做《崩坏：星穹轨道》，也是上线就火爆，在113个国家和地区变成下载的榜首位元。那么为什么这家米哈游总可以做爆款呢？意思就是这公式里面的客观几率实在是跟大家一样嘛，不是很高嘛。那乘以什么产品创新啊？产品是怎么样创新的？那就要各展所长，这大概不是公式所推断的出来的。但是呢，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产品创新啊，要从五个角度来思考。那我们就大家听听看，你叫不叫创新？第一呢，采用一种有革命性创新的新称生产的方法。第二个是，就是要有一个你研发的东西要有一个新的特征跟别人不一样，你要讲是蓝海策略也可以了。第三呢，也还是蓝海策略，开辟一个新的市场。第四，你可以掌控原物料的新的供应来源，比如说啊，锂电池，假设锂都是你的，你就厉害了，对不对？第五呢，就实现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这样讲可能硬了一点哦。那么你来看看米哈游，也就是说他做出了跨平台相容的3A 级游戏，不常玩游戏的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创新有多难。其实手机上玩的游戏、电脑端玩的游戏，以及在什么 PS5、Xbox 这些主机上面玩的游戏是不同的物种，所以呢，它等于就是这个创新是难的，等于就是把游泳、长跑和自行车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游戏界的铁人三项，听起来好像伟大，对不对？如果你有打电玩的话，那也许你可以体验一下哦。那么熊彼特提出的五个创新模式，他占了两个，也就是蓝海市场嘛，还有创新的产品啊。那这个已经算是很厉害，不需要到五个。那这样就是打造爆款的原则。所以你如果想要仿效，就是人家做 A 你就跟着做 A， 你通常就是 A 减。那你可以发现你旁边没有别的 A， 那你很可能就是一个创新的产品。但是创新归创新啊，要能够长青还不是很容易，有些爆款就很容易复制嘛。我刚刚讲的蛋挞就是一个例子，一旦容易复制，大家就会把它搞成完全竞争，到所有的商家都赚不到钱为止。创新之路的确不止一条。那么安妮塔教授说，未来是一个爆款的时代，市场的份额不均的现象还会持续扩大，所以 对任何的产品、企业或个人的 IP 来说，你必须去想爆款，而不是跟大家同一款。那么每个企业都想要爆款，每个产品都想要火爆，但无论如何，模仿已经成为过去，你要知道你的好处在哪里。当然，如果以电商而言，低价也是一种爆款啊！我跟你做的一样，你卖100块，我卖20块，而且品质差不多，那当然也是个可能的爆款。但是爆款还要有某种珍惜性啊，那大家才会觉得，你买不到啊，就我买得到，这样才稀奇啊。无论如何，大家都想基业长青，那么现在呢，你的确没有再平庸下去的可能。打造爆款很重要，希望今天讲的对你有帮助。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
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
这是广告，这是 PPA 提供的优惠，也就是我跟陈崇明老师的两个课程。基础课程是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进阶课程是存股养你一辈子。这两个课程他们定价本来是14800，现在只要3108元，这是打什么折扣啊？基本上就是哦，存股养你一辈子已经打了3折，又送你基础课程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如果你已经觉得你有初级的理财知识，那么你就只要看存股养你一辈子。那如果你觉得你连初级的都没有，那么培养富脑袋的理财必修课就要看一看听一听咯。那么总共啊有600多分钟，你真的不需要一年看完，否则想起来也真的是很累。以前有买的朋友们现在不要生气，因为你如果照着做的话，我认为照现在股票的涨幅，应该 ETF 都已经赚到很多钱咯。我是这么想的，除非你上了课然后啥都不做。我自己的朋友听了这个课之后，他说他到现在大概都有40%的涨幅左右。两个课程在3月7号到4月20号 PPA 的推广竟然只要卖你3108元呢。好了，就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咯。